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，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我们在这几个节目里面，从陆家福音看主耶稣受审，其实是主耶稣怎么传福音，他一直传福音传到最后，因为他自己就是福音，他无论说话或是不说话，都是如此的清楚，把人的本相在他的面前都照了出来，像一面清清楚楚的照妖镜一样。查到现在，陆家什么感想啊？
那时候大学毕业前，
你大发热心，
自己想把他们一个个约出来，是告诉他这信耶稣是怎么回事情。
那你不错啊，
然后
你现在还有全镇的人可以去约。
我自己觉得是怎么说呢？像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多嘛。然后
对、啊、他们也愿意听啊，
对啊，然后能够聊上很久，就讲得比较全备一点、
传了福音好睡觉，从此以后陆家就躺下安睡，对吧？在遇见他同学灭亡的时候，你也不会觉得哎呀，你就会为他可惜，但是你不会觉得哎呀，自己好像很亏欠。
就是人好像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有这样的催促啊，好像时间点也是这样。如果你觉得说哎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和他这个缘尽了哈，时间不多了，你就觉得
缘尽了。对像美国总统奥巴马要下台之前，现在他什么事他都敢做。
对对对，就是那种那个时候有一股拼劲啊，就觉得我珍惜一天，离开学校甚至就只有一个月了，那我就排得满满的。这个打个电话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我们可以聊一下信仰，如果你有兴趣，我可以送你圣经啊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
现在就不比当年了，对吧？
有的时候是这样，传福音的心态
火越来越冷了，对吧？
嗯，
你看耶稣当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，就是前一周的节目里面所说的，等到人子坐在神全能的右边的时候、
嗯、
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他说，这当初在审他的人没有一个人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没跟我们讲清楚，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
嗯，是 我现在经常遇到这种、就是突然之间你遇见一个人要听福音，就是很巧正好遇上他、就跟我如果我认识一段时间很久的时候又不太一样，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好像
是一下子不知道从何说起，是吧？
主可能也是在锻炼我。
老美有一个传福音的公式，这个公式其实真的是不错。
嗯嗯，
他就是管你认识不认识，他今天见了你的面呢、他要跟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你今天晚上死了，你晓不晓得你去哪里？
啊啊
啊，这个问题其实是不错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非常的公平啊，尽管听得很刺耳很刺啊，可是他一定会记得。
嗯，
而且确实到最后呢，问题是出在这里，我今天死了，我离开你的面，我死了，然后我失掉了这个救恩的机会，你刚才才跟我见过面，你没告诉我。
嗯，
他没办法想这个神做事啊，基督不基督啊，我现在就是就着我自己的生命来讲呢。
嗯，
我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办？
嗯嗯，
这个是个不错的入手角度。
这也不错。
这不错，你预备得罪全城的人，你就这样去吧。
全城倒不至于了，这认识我的问他们一遍这个问题。
约纳已经够客气了。
嗯，
再过四十天神要审判这城，我们你今天晚上死了，想不想去哪里？然后你从这里开始讲，可以把它讲得
差不多。是是是，其实现在蛮多切入点的，有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是跟着别人的话题走，其实不太有胜算。我也有试过，现在基本上都不用。但你今天这个可能更好，因为很多时候他是了解说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啊，我可以从圣经开始谈起啊，约的概念啊，然后就把新旧约连起来，把耶稣基督讲给他听。 但是你这种的确是蛮更直接，
这不是我这种，是这是老美的最直接的，
是是是，
最实用最实惠的福音。
嗯，因为这个双管齐下了，中国的也用。
既然讲到这里，这路加再把我们啊《路加福音》22章最后一句话，前一次说过的，拿出来用浙江话念一遍啊，听众朋友共勉好吧？然后我们再继续走下去。
哦，别再用接着你。他亲口所说的，我们都亲自听见了。
但愿我们大家传福音都能够传到这个地步啊，那中国的福音就有希望了。那我们上一次讲到，希律在耶稣面前讨了个没趣，就把他送回比拉多那儿。那这时候咱们先设身处地想一想啊，路加，假如你是比拉多，那一天呢，你清早被人家叫起来，送了个耶稣到你这里来，你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，那你就干什么？送走了以后干什么？
送走了清早啊，
啊，
看几点呢？
看几点？天刚亮。对，很早。
哇，天刚亮可能起来的频率不太多，现在都一般要7点钟差不多。
太重，个人信息不要透露太多啊，对不对？你透露太多马上有人要留言了。你有没有早起的祷告灵修生活？
哦，
要我的话肯定回去睡回笼觉，要是天亮就出去吃个烧饼油条，是不是？
嗯，
那一天把耶稣送到希律那里去，希律把耶稣玩弄过了，把耶稣打发回来，那比拉多做什么呢？这里又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比拉多那真是敬佩有加。23章13节怎么说的？
比拉多传奇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，就对他们说，
你看看他要传奇了这些人，这个人办事真是有板有眼的。对不对？要我绝对想不到这件事情，那谁还在，谁方便叫来了告诉他我怎么办就行了。这比拉多他显然他没有去睡觉，他有点在考虑，他知道这个事情呢，这烫手的山芋已经到了我门口了，恐怕不容易这么推掉。那我现在到底怎么办呢？我办的时候需要有什么排场呢？
送回来，希律也送回来了嘛。
啊，希律送回来，他知道希律是个草包啊。
希律也在踢皮球。
他送去希律那里，恐怕也就是个缓兵之计，他没打算希律要干什么。
嗯。
因为希律可以斩世袭约翰的头啊，那不是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
嗯，
现在在耶路撒冷，希律要干什么呢？也就是迟早要送回我这里来的，所以我想他准备好了。这让我想起什么事儿啊？我以前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交响乐团的指挥啊，有一次他就接到个差事儿，指挥这种现代作曲家，哎呀，不是什么大作曲家，都是不怎么知名的小作曲家，但是有经费嘛，啊，就演奏他们的新作品。这个新作品啊，从来没有人听过，有的时候这些作曲家自己写的这什么声音他都不知道啊，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有的没有拍子的，有的随便你干什么的，
自由派
现代音乐，
现代自由派
啊，现代自由派，你就不用演奏，就到上海的街上去站站就行了。但是接到这个差事，他是学这个古典音乐指挥的，说这东西怎么办呢？那蒙哥还真得意，蒙哥还替他出了个主意。那什么主意嘛？
什么主意？
哎，这个主意还真行。后来我这个朋友啊，接了很多这类新作品的工作，并且乐此不疲。我觉得都是跟蒙哥那时候给他的这个窍门有关系。我说你别怕啊，因为所有的交响乐团员呢，收到这种东西都头痛，没有人会给你好好搞的。那你呢，回家要先研究好，大概知道这些谱子呢是搞什么名堂。然后最最重要的事情，最最重要的事情啊，因为交响乐团只练习啊都是有时间的，而且都是按钟点付钱的，一分钟不能加的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联络好，练习哪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呢，那个作曲家一定要练习，一定要在那里啊
啊，
所以一出问题，团员一不高兴或者一问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弄，那怎么这样，你就从台子上下来啊，往旁边一站，笑眯眯的请作曲家在这里当众解释，他怎么说你怎么干。
哦，
所以这是最简单的差事。
对对对对对，
你就打拍子就好了，到了下一节了，到了下一个段落了，其他的事情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 团员与作曲家直接沟通啊，怎么个烂摊子啊，通通没我的事儿。
对，都是那个作曲家他自己，
你自己写的乱七八糟，你自己跟团员交代。Okay, 团员有什么气儿呢？找你问，不要找我这个做指挥的出气儿。就像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，他为什么要传得这么齐？因为既然他知道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，他也晓得耶稣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百姓中的名声，他干嘛去惹他？他也清清楚楚的知道犹太人这些领袖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送来。那这时候当希律把耶稣送回来的时候，比拉多已经打算好了，刚才抓耶稣到我衙门来的一个杀不了，通通得回来，因为这本来是你们的主意，不是我的主意啊。
嗯，听你们说的。
我要办什么呢？也要在你们面前办的，这样子不会有延续下去的政治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人是相当能干，
也是蛮会推责任的。
其实不是推责任，这应该算是办事情。你看现在很多的政客后来惹麻烦上身，都是因为太大意了，
亲自到场。
什么东西事情应该是在百姓面前办的100%透明化，那是很重要的。
嗯，
看美国这个克林顿太太最近就惹上麻烦了，希拉瑞老太太这次麻烦上身的比较麻烦了。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看这个新闻，因为她做国务卿的时候啊，居然没有用国家给她的电邮信箱，她就直接用她的私人电邮信箱
啊，那比较私密化的。
你是国务卿，你很多的东西你要归党的，这你必须在国家的保护之下，你不能什么大事小事通通用私人的电邮。从你上任到你离职，你所写的每一个字，你说的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存档。
嗯，
以前尼克松为什么会下台，那就是因为你在白宫里面你的每一次会议都录下来的，
所以有些事件爆出来就是因为你的话。
对对，这是美国的这个政府厉害的地方。做国务卿，你任职以内一切的事情必须在国家的保管之下。那现在他一看麻烦来了，他就把他的电邮啊有限的交出来一部分，然后他要求说把这个电邮公开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
嗯，他有人家有点不信任感
了。这个就是 unprofessional， 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国家的总统？这个到了明年一定爆出来了，他竞选的时候一定是会是他的致命伤之一啊。人家比拉多很厉害啊，哦，这个克林顿他们就是需要看圣经。比拉多做得多好，从头到尾是滴水不漏啊。
嗯，他办的
清早起来脑筋都这么清
楚，到时候你也没话讲。
对对对，一个人清早起来脑筋这么清楚，他就是脑筋真清楚了。
嗯，
绝对不像蒙哥这个样子啊。
我清早起来就放空了，说好，待会儿送孩子送太太，就这么
叫起来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你如果是比拉多，你把他们都叫起来，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？
我没当官的命。
没当过官不知道。他这个话都是可以录音的。
嗯，
你们借这个人到我这里，这是第一点了。从开头就是你们把他送来的，不是我抓他的。
嗯，
你们说他是诱惑百姓的。
嗯，
看哪，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，这几个小时以前的事情，在你们面前审问他，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。一个字不多，一个字不少。
嗯，
身经百战的官场人物
啊，很有概括能力，切中要害。
他小心得很啊，别看他罗马巡抚官大，他完全晓得这个犹太人多么难对付。嗯，就是希律也是如此，这里稍微有点赖皮了啊。所以把他送回来，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。
嗯，
很厉害哦。
嗯，
故此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这是他从送耶稣走到耶稣回来之前已经想好的事情。
还蛮英明
啊，很高明哦。可是你再高明啊，有一件事情你拿他没办法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第十八节头一句话怎么说的？
众人却一起喊着说：“除掉这个人！”
老百姓不管喊的是什么啊，只要众人一起喊呢、啊，这个做官的就没办法。
反了，反了！
哎，这个就是
心慌。
马克思啊，还有中国政府啊，读圣经读出来的亮光。
群众
再聪明、再能干的政客啊， 只要众人一起喊呐、啊，到最后谁赢啊？众人赢。
嗯，
所以一旦有众人一起喊的事情呢、啊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参与，更不要带进教会来。
嗯，
你没办法阻止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清早把你叫起来，那是小群儿。
是。
等到现在天也亮了，大家都醒了，消息也传开了，你再把他们传回来，这众人一起喊呐、啊！你刚才打算了几个小时，他们也打算了几个小时啊！
今日头条啊！
对对对，你预备要怎么办呢？这些犹太人恐怕早也猜到了。
嗯，他就造、
这个、
造势就越造越大了、嗯。
对，看这个比拉多好像没有诚心要照我们的意思办他，他居然说他查不出什么罪来，我们给他这么多的罪名，完全是跟他利害相关的，他居然不放在心上，这下子麻烦，那是下一个步骤怎么办呢？喊，众人一起喊，除掉这个人，释放。
祭司长那边真的是安排好了，
就这两边较劲儿啊，是很厉害的。
这个老江湖啊，这隐藏在背后的，
两边都有老江湖，对不对？
看那个好戏啊！
所以我又要说了，背后这东西啊，你要是好好的去琢磨，好好的去写个剧本，那倒是挺有意思的。
嗯，
能够又要发这个老牢骚，这好莱坞这些人拍电影。该用想象力的地方就是不会用想象力，
经常把圣经给改得乱七八糟。
哎，对对对，圣经不需要改，这圣经背后这些老江湖啊，他的打算，那你倒是可以去写写。
去年吧，拍了一个什么诺亚方舟吧，土巴该隐不是很残暴的嘛？
嗯，
啊，居然还说从那个底下活过来，还进到方舟里面。
哦，真的啊。
然后就想说，哎，这个改编这个剧本，
潜水艇啊，
就是说他怎么样就。偷着进去了嘛，然后就没有灭在那个，所以说这个恶根可能是从这土巴该隐出来，把圣经改得一塌糊涂了。Yeah.
好了，那路加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这个比拉多意见蛮坚定的、嗯、啊，他第二次把这个祭司长啊、官府啊、百姓都叫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仍然是说故此我要责打他，
嗯，
把他释放了。
嗯，
因为每逢这个节期呢，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这个节期是什么？月节是吧？
嗯，没错。
释放囚犯这规矩哪里来的？不知道。
囚犯干嘛要释放？本来就作恶抓起来呀、
啊。哎，
干嘛要？
政治犯呢？政治犯呢？
哦，政治。那这个三个都是强盗啊，强盗们，我觉得。
本来人家也没要释放这三个强盗啊，说不定还有别的政治犯呢。所以我说比拉多这挺不容易的，他们显然是有政治犯，但是他一直不以耶稣为一个政治犯，你不太可能是释放一个刑事犯嘛，到逾越节送给你们一个杀人作乱的，
嗯，
对吧？嗯、这有点太，
而且是强盗头子呢，头子
太开玩笑了，所以我在猜他那个节期要释放囚犯的是政治犯，
嗯，
就是说百姓还喜欢的，但是被官府抓起来的。百姓同情的啊、嗯，
像施洗约翰这样，
哎，就是了。施洗约翰再熬久一点，说不定被释放。
可惜啊，可惜是在西律底下，不是在比拉多底下。
或者是一个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啊，有这种权贵关系的小犯人，叫李刚的儿子啊什么。但是本来就是要释放个作乱的给他们，这有点太开玩笑了。
嗯，
除非罗马人就是故意要跟犹太人捣蛋。
不过这巴拉巴也挺有福的。
哎。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，我们前面讲了半天，就是你再坚持再有办法再精明啊，敌不过群众运动啊，
嗯，吓到了。
那这众人一起喊的时候是完全怎么讲啊，跟本题没关系的，耶稣跟巴拉巴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当众人一起喊的时候，那什么没关系的事情都可能被牵在一起，
嗯，
然后只要一喊起来就完了，一喊起来就有关系了。
当官的心里着急
了，当官的心里着急，所以中国政府对待群众运动还是算是最有办法的政府之一了。
但是人口这么多哈、
他知道什么时候拖，什么时候用手段呢，所以大部分的群众运动呢，你看这几十年下来的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啊。
嗯，
还是政府看得对，老百姓有吃有喝，有黄瓜大蒜韭菜在肉锅旁吃的饱足，他们就会安静。
嗯，安居嘛，在地上安居。
这一安居呢，哎呀，什么中国之春呐、阿拉伯之夏啊，通通都不见了。那这巴拉巴本来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啊，要注意啊，这里有两个字啊。那别的福音书有没有我不知道，他是在城里啊。
作乱杀人呢，而且是。
他不是在郊外啊，我还一直以为这三个强盗是在野外的。在什么地方呢？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呢？说不定还是什么起义军，对不对？抢了罗马人，结果不是在城里，就在城里杀人作乱的。但是就没说这巴拉巴呢是个犹太人，不是了？
没错，
这有没有考证啊？那时候耶路撒冷各路人马都有吗？他如果是罗马人，他就不需要杀人作乱做强盗了。
对，罗马人只有罗马人才能定他们的罪
啊。那个时候是权贵一时啊，所以他们不太干这个的差事。那个时候一个罗马民籍多么了不起啊，恐怕十之八九是犹太人。要不然犹太人也不会说要释放巴拉巴，总是还有别的犯人嘛。他不可能耶路撒冷这么大的城那天就只关了三个犯人，
肯定天里有很多了。
蒙哥怎么现在越来越胡思乱想啊？
某个
什么事情都在乱讲一通，众人一起喊说释放巴拉巴给我们，所以巴拉巴可能已经上了新闻一阵子了。
团伙，
像美国这边抓个什么大毒枭啊，出名的杀人犯，已经闹了一阵子，终于抓到下在监里。哎，现在他们却说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
这也未免太糊涂了。
这个事情就比较不像是他们商量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商量好说比拉多面前去告耶稣告什么，可是你觉得他们会商量好说假如比拉多不肯，比拉多要释放耶稣，我们就叫他放巴拉巴给我们吗？
应该他没想啊。
我是觉得到时候不知道哪个人灵机一动张口一喊这话就出来了，
反正我就是要他死，别的你给我啥都可以。
这一出来呢大家就起哄，这一起哄之后呢就没有办法改变局面了，
所以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，就又劝诫他们，劝他们。
比拉多这个心意是蛮坚定的，还蛮有耐心，他又劝诫他们。看
那后面无奈他们喊着说我无奈，还是一样
写的蛮生动。你觉得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会不会发生呢？教会有没有群众运动？
有时候去劝一个人的话，有了问题就劝的话，一般很多。
但是它不太会变成群众运动啊。你见过教会的群众运动吗？
我没见过，听过，这两派斗来斗去，分门结党。
第一次喊他们说释放巴拉巴给我们，你释放巴拉巴也就算了。这些都是在神面前定罪自己的话，但是你喊的时候不多想的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就像现在的人喊进化论他都不想。
其实
他的爷爷是猴子，
每年夏天都会跟这些年轻人讲进化论，他所学的书本上的，包括大学生真的没有花时间去。
没有，他就是跟着喊。对，你喊了半天喊到自己身上来了，
他最后就变成一种什么呢，现在到我们这个年纪二十多岁之后就可能变成聊天之间那种玩笑话，我是母猴子，那你家是贝贝，吵架斗嘴就是有时候会。
他们当成学术研究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当真了。你看，这都是在神面前定罪的，定自己的罪。所以圣经讲的话是很有道理的，神审判人不用把他叫到面前来再三的去查问他，因为人自己讲的话都已经定了罪了嘛。释放巴拉巴给我们，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，就又劝诫他们。这好像在别的福音书比拉多是讲说，那这个称为基督的耶稣啊，我拿他怎么办。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这个希伯来文不知道喊起来是什么样子啊。这些话群众运动里面的话都是有那个韵味的，有腔的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，所以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那这个众人怎么办呢？大声催逼比拉多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谁就得了胜了？
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
哎，对，其实不是他们得了胜，是他们的声音得了胜。
哎，人最后还是怕声音啊。
这做基督徒啊，读到这些地方呢，应该好好的思想啊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很可怕的世界里边。你可以有你的意见，你可以有你的思想，可是什么叫做声音呢？像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就不知道它的厉害。
嗯，
那你周围还可以找到以前经过这种批斗的人，那他们就晓得了。再笃定心意，你再祷告主耶稣，到时候那个声音呢，哎，
嗯，
就相当怕人的，
让你受不了别人对你的风评啊、恶言啊。
你怎么对待这种声音？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一段记载之后，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？值得再往下聊聊。但是路加今天没有时间了，这唱歌的声音得了胜，咱们就此打住，下回再聊呗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天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